就看到25节到27节就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就好。大家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以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当我们生命中遇到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中遇到忧虑的时候，主，让我们来投靠你。
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今天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把每个主啊有饥渴慕义的弟兄姊妹，我们仰望你，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也把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有忧虑的、有忧愁的弟兄姊妹，我们来仰望你，求你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在你的面前便得到安息。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也求你来祝福今天的信息从头到末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字，叫忧虑。耶稣说，所以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我们看到在短短的这三段的经文中，他就讲了三个忧虑啊。其实在整个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5节到32节，他在这一段时间他讲了7个忧虑。所以为什么耶稣把忧虑看得这样的重，觉得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应该有忧虑呢？我们知道忧虑是一个时代的病，今天最重要的疾病就是忧虑。你所有的疾病的原来都是忧虑，因为忧虑是你疾病的源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他不能够喜乐，他活不出上帝创造他的样式来，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无论他的心理还是他的身体。在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小故事，蛮有意思的啊，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小故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青年，这个青年他得了一个病叫忧虑症。他为什么得这个病呢？是因为他害怕当兵，因为他知道当兵的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他被征召当了兵，他可能就九死一生。所以他就开始忧虑，他忧虑到一个地步啊，每一天唉声叹气，情绪失落，没有笑容，最后影响到他身体的健康，最后影响到他的工作。当他工作没有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也离开了他，所以他觉得他的生命一片黑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害怕一件东西，然后就导致你生命的忧虑。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想自杀来解决问题。忧虑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自杀啊！你不管你看多少医生，吃多少药，没有用的。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有一个在前线打仗的同班同学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信是这样说的，这封信说，亲爱的朋友，在两者之中有一件事确定，你不是被征召当兵，就是在原地不动。若是在原地，你不要忧虑。若是被征召当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送往了前线，一种是留在了后方。若是留在后方，你不要忧虑。若是送往前线呢，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是在安全的地带呢，你不要忧虑。若是在危险的地区，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负伤了，一种是没有负伤。若是没有负伤呢，大家说，你不要忧虑。若是负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是轻伤。若是轻伤呢， 你不要忧虑。若是重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治好了，一种是死掉了。若是治好了呢，你不要忧虑。若是死掉了呢，你就不会忧虑了。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没有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面对一个极大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所以这个忧虑会越来越多。我们大到对人类生态平衡的忧虑，对战争的忧虑，对国家的忧虑，小到我们对柴米油盐的忧虑，对儿女的挂虑，对丈夫妻子的忧虑，对工作的忧虑，这些忧虑在缠绕着你，是你不知不觉的被他把生命吞吃掉，被他把生命吞吃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个做一个聪明人。为什么来到教会牧师老问你喜乐吗？你说喜乐，看那样子就不太喜乐啊，肯定昨天晚上跟太太争执了，或者是工作有压力了，喜乐不起来的。我们有的时候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真的喜乐不起来，把它关掉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靠什么来喜乐呢？啊，我这个摘了一段报纸很有意思，在2001年10月28日的中国医药导报啊，这是中国出版的医药导报。那么他这样讲啊，你们看看这科学的统计，医药导报是科学家写的啊，医学家写的。他说啊，忧虑的人死亡率比正常的人高70%。啊，你不要觉得你不是这70%里的，我告诉你，我们在座的100%是70%里的。你肯定worry个很多的事情，你不要觉得他比我严重啊，50步笑100步。他说，根据德国的南丁大学的海尔曼教授的调研分析，各种因躯体疾病而住院的病人中，若总是处于忧虑状态的人，在2年之内一定死亡，啊，2年之内。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若是能够正确的面对现实，并有信心和决心战胜病魔，则死亡率会降低很多。对身患缺血性心脏病的人来说，如果常常忧虑，被负面情绪所笼罩，则发生心肌梗塞的危险会增加70%。然后他说，那为什么我们的疾病会恶化呢？他说专家认为啊，这不是圣经里说的，专家认为，我们很多过去都是无神论者，我们比较相信专家啊，我们过去不相信圣经，我们相信专家。今天告诉你们，专家也是这样说的啊，说的跟耶稣差不多啊。专家说的，第一，长期忧郁可刺激交感神经啊，然后使其兴奋性增强，使血管活动性物质一个叫儿茶粉胺的这种东西释放陡然的增高，导致血管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多，从而加重了心脏的负担。浩云这说对不对？你不是中医吗？第二，长期忧郁会使你的胸腔释放出叫做胸腺素啊，锐减，然后呢，你那个淋巴腺的那个抗能力的细胞节节败退，所以最后导致的叫做感染性疾病成凶，最后你的很多的疾病就发生了。第三点，长期的忧郁会影响到睡眠和食欲，吃不香睡不好，这势必会使营养物质吸收不良而殃及整体的健康。这个中国的医药导报，我为什么选了它？我不是因为这三点，我是因为它最后一点。它最后一点，它的结论说，那么怎么样能够使你不忧虑呢？中国医药导报说，信仰上帝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快乐情绪的建筑师。哈利路亚。这是中国大陆产的出版的中国医药报，你去查2001年11月28日的版上说的啊。然后他说，他还有罪的赦免 满身轻快，天国有望，心情愉悦，上帝同在，安全舒畅，哈利路亚。哎，这个哈利路亚是我加的，前面都我都没加。所以你看这些无神论者，他们最后这些专家们，他们说如何来治愈你的忧虑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给你开了个药方，找上帝去吧。你要信仰上帝，你就心情愉悦啊，罪得赦免，满身轻快，天国有望，心情愉悦，上帝同在，安全舒畅。哇，写得好。所以我选了这段给你们读一读，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耶稣的教导，当你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你发现神的教导都从你的生命的根本处去来教导你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生活。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他在忧虑这方面他有很多很多的看见。那么他认为忧虑是一种对象不明而感觉不愉快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要使你担心会被某种内在的或者外在的力量压垮，所以这个担心呢就成为了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你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担心上，所以你慢慢慢慢你就得了这种疾病。这种疾病有以下几种表现，还有快乐不起来。你想要最近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快乐不起来，突然间情绪就不对了，没人惹你，不见得有人惹你哦，可能你刚要开车的时候就很沮丧，想哭，本来想去做礼拜了，想走了，突然坐那儿就不起来了，好像想点什么事儿，也不见得想寻什么事儿啊，不愉快，不快乐，突然间就不快乐，焦虑，睡不好觉啊，或者是早晨很早的就醒，大概两三点钟就醒，四五点钟就醒。你如果有这种，你要看医生了，或者你找我也行，然后呢，自责。老常常自我责备，就我又做错什么事了，我好像在教会牧师那天讲话就是对我讲的，然后就睡不着觉。我睡得就很好，你们那时候应该给我打电话说，哎呦牧师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对我有看法啊，你打个电话我马上对你说没看法，你最近就好好睡觉就完了，你牧师睡得很好然后呢你就无望，感觉都没有盼望，常常的自觉有病，感觉我就有病，哎呀我最近哪儿都不舒服，有病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忧虑的表现啊。然后呢食欲下降严重的会出现妄想，错误相信，幻听幻觉。如果你持续一两周你不好好去祷告，不来祷告会，那这个慢慢就变成慢性忧郁症轻微忧郁症，严重了就要进纽约那个医院纽约那医院很多人在那里边那里面一大批人说他们都是神或者是邓小平，都关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摆脱忧虑？中国医疗报给你开了一个药方，我觉得这个药方跟我的药方差不多耶稣基督其实给你开了个药方，耶稣基督第一个让你看天上的飞鸟。当你读圣经，你最好读动词，这个动词很重要的。耶稣说你要看，那你就得去看。耶稣说你看，你就闭眼睛，那你肯定吃亏耶稣说你看，那他让你看什么呢？他让你看天上的飞鸟。首先看那个飞鸟是在哪里飞啊，是在天上飞飞鸟很少在地上像蛤蟆那样爬它是飞的。那你为什么让看天上飞鸟？有一天我就想，为什么他让我看天上飞鸟？我一看啊，我明白，看飞鸟要抬头的，是不是？得忧郁症的人抬不起头来，他每天都低着头，这些都不讲话，然后他每天盘算着他怎么要吃亏所以你当你能把头抬起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能把头抬起来就感觉就不太一样。所以耶稣让我们看，他不是让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地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外貌。当我们看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越看越忧愁。我们今天看我们的外貌不如十年前更不如二十年前很多姐妹拿到年轻的照片说，你看我当年那是不认识你，对不起，那你看我当年所以小的时候我一看我的外貌我就忧愁， 我为什么我什么时候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呢？八岁那年，现在好不好看我都无所谓了，四十多岁了，好不好看能怎么样？耶稣喜欢我，我就好，哎，就好看。别人喜欢我 ，I don't care， 无所谓，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会那种属灵的规律。小的时候很在意这个东西啊。八岁那年，我外婆来我家串门，跟我妈妈说话，我在旁边写作业，我外婆的眼睛就看到了我。外婆说：“哎呦，你这小事儿长这么黑呀、啊！”在我的家乡东北啊，黑是不好的，黑跟那种丑是同义词。哎呀，我一听啊，是不是老邱是这样吧？黑不好，所以我们东北有句话叫“一白遮百丑”。哎呀，不管你怎么丑，只要你白，那就有人娶啊，有人嫁。我们家我大嫂那眼睛就一根缝那么小，但白，哎呀，大哥就喜欢上就给娶过来了啊。所以你看，当一黑你就忧虑了，那我就听，哎，这个黑有什么不好呢？那个外婆就说，这将来怎么长大怎么找对象呢？啊，问题在这里，找不着对象，很实在。妈妈还说，哎呀，还小，才八岁，急什么？哎，外婆有远见。外婆说，不行，你这现在就给他存点钱，你不管家里怎么困难，你一个月存一块两块，这等他长大也存到300-500了哈。那实在城市里找不到，到农村300-500也能说一个。哎，我一听我完了吗？那凭什么我哥哥姐姐都在城市里找对象，让我到农村得花钱买一个？就因为我黑，所以这个忧虑就带了我好多年。谁一说我黑，我就跟人急，谁一说我黑，我内心就受伤。那时候还不懂叫什么心理医治、内在医治都不懂啊，就受伤啊。后来同学们也就不说黑了，也不说我黑了啊。他一看我一说我一不高兴啊，就说那个长得不太白那个人，其实跟黑不一个意思吗？后来我什么时候把这个被甩掉了？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当你信耶稣的人，你慢慢看你内在的生命，而不是看外在的。你知道，当你信耶稣，耶稣教你学看生命，不看条件。那这是你在主里面学一个秘诀。后来我来到美国，我发现我更不忧虑了。美国比我黑的人多了，全是黑人，我这个黑算什么？而且我这个颜色还变好了，你知道，东北不好，来美国变好了。那很多美国白人说：“哇，你这个颜色，哇，怎么晒出来的？”他没有斑，哎，你看晒的这个匀称啊，这叫地中海颜色，在美国最 popular， 都是有钱人才得有这种颜色。那我说上帝造我就这样，你看，你找到一个规律，在一个地方不好的，换一个地方，哎，就是好的。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地方不好，你不活了死了，你拿到其他地方你还好的呢。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不错啊，起码门说我黑啊。那么感谢主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忧虑会常常成为我们能够看外在的一个东西。因为当你看外在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忧虑。你看你的儿女忧不忧虑？很多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哎呦，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哎呀，这两个孩子烦死了。我说这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不太一样。一听哦，是上帝给的，不能烦的，上帝给的是不能烦，是不是？哎，我那老公不用说了，你看人家那老公。我说，实际说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你也不要贪恋别人的老公。这个别人的老公好是人家的老公啊，你的老公你可以把他帮助他做得更好啊。我们常常看自己那不如人家的，对不对？看人的房子，哇，人家大房子，人家大房子辛勤劳动的，人家好好的读书，辛苦的劳动，人家节省的花钱住的大房子。那你呢？花钱如流水，你当然住不上大房子。你别看大房，看大房干嘛？你看人的生命啊，这很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边来看。为什么看天上的飞鸟呢？飞鸟不如你，飞鸟不值钱。有的地方叫乌鸦。啊，路加福音叫乌鸦，叫麻雀啊。总而言之，那个东西是不值几块钱的东西，可是它喜乐。你有飞鸟喜乐吗？你肯定没有。 他不管头一天晚上多大的暴风雨，第二天当清晨你一打开窗子，你听到的是什么？飞鸟在歌唱，哇，歌唱。我们家在住在树林那个里边，每天早上一打开，哇，唱的真好听。我小时候最爱养鸟，那时候养鸟很多的很贵重的鸟，什么那个叫金嘴辣子，什么百灵鸟啊，什么那个苏鸟叫老公，小公我们都不要啊，母子更不要，所以那叫的好听的那花钱去买，今天我发现不需要，只要一打开窗子，哇，那就一个非常美的交响曲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昨天晚上不管我们遇到暴风雨多么大，我们夫妻因为什么事情意见不同，当我们听到这个鸟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觉得惭愧，我们觉得惭愧。一个飞鸟况且如此，况且你是上帝所创造的，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那么你还不如一个飞鸟的生命。耶稣为什么让你看飞鸟？是让你看不如你的，他哪儿都不如你，甚至他没有灵性的需要，他没有灵魂的，你有。他走了就走了，你走了你走不了，你要去上帝那里去，那你还为这个忧虑？所以就说明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学习啊，学习。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不要为生命忧虑。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他说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啊、他告诉我们生命胜于饮食，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是饮食胜于生命，是不是？我们有多少人为了金钱去犯罪，过不了快乐的日子，为了金钱铤而走险，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刑罚的。我们有多少人为了金钱我们失去了健康？我们有多少人为了金钱我们失去了家庭和孩子的那个美好的时间？有一天当我们老了，我们也赚了一定的钱了，我们再想要那个健康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吃药啊。现在你看这个最 popular 的药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推啊，那个叫什么瑞娜，那个叫什么，人家送给我一瓶，那个、叫什么 OP3 什么 OP3 什么维他命啊，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因为你耗费的太多了，你需要补充，可能补充回来吗？一点点而已啊，回不来的。当你有一天想到说，哦，我想跟孩子在一起了，你再跟他讲话，他已经不理你了，他找别的女孩子去了，找别的男朋友去了，他不理你了，因为他大了啊。我记得有一天谭健就晚上不太高兴的样子，我太太，我说哎怎么了？他说哎，不让我抱了啊、哦、我说他大了，我抱就行，我是男的啊，你是女的，你抱不行了啊。这小孩有时候大了，你看他十三岁，孩子很讨厌你去抱抱他亲亲他，他不喜欢，他就我大人了。所以当这个孩子愿意让你抱的时候，你多抱抱让你亲的人多亲亲，这个时间太难得太难得。有一天他大了，他不理你了，你好像你怎么跟他说也说不通，气得半死，是因为小时候你真的很忽略他。你为了金钱，你为了住大房子，你为了好工作，为了从副总裁爬到总裁，所以你总而言之，你总是为了那个人所看见的，所以你没有为你里边的生命。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生命啊跟身体都重要，因为生命存活在身体里面，身体里面不能没有生命。所以这两点，耶稣讲的身体和生命其实是一回事。他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其实还有很多愚蠢的人呢、啊，他把衣裳看得比身体重，为了美呀、啊，哎呦，那我记得我下乡的时候，我们有个上海知青，东北那么冷，我们都戴大狗皮帽子都要系上，他就穿个毛裤，不戴帽子的，围脖一甩，我发现他走得特别快，我跟他走啊，走不过他。哎，我说你们上海人走得快，他说不是冷啊。我说那你干嘛穿那么少？他说这个好看呢、啊，你穿你们那么臃肿，连线条都没有了。一个男生你要什么线条啊？你这个，你所以冻得要死。没几天感冒了，我们那个医院又没有那种 特别的特效药，给他从我们的县城送到省里去给他看病，掉了半条命，回来再也不戴那围脖了，也不穿那毛裤了，穿那小瘦腿裤子，这叫身体医生胜于身体，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丰富了，我们不缺吃不缺喝。请问在座的你们哪一个吃不饱？你们举手。我们那有面包，每个礼拜五都会给你点面包。在美国没有吃不饱的人。请问没有衣服穿的举手。没有的，我们都是衣服多的不知道穿什么。尤其姐妹们要上班之前一打开那 closet 撑奶间呢，在想哦，今天我要参加什么样的聚会，然后哦，我穿的这衣服哦，今天要见老板，所以穿的正式一点，然后在正式里边去找，找完一穿去那鞋不对还得换鞋，换了鞋包不对换包，因为你穿什么衣服要换什么鞋，换什么鞋就带什么包，所以赚女人的钱很容易赚，赖皮包最赚钱，对不对？我们多的不知道穿什么，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到有一天你的衣服都把你淹没了啊！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美国人，他得到了一种购物瘾，哇，刷刷刷刷，拿着快递卡去刷啊，刷完了他家的衣服最后都堆成山，没有几件穿过的，就他长得胖成那样的，可能也没有一个穿能穿进去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外在的东西看得比内在的重要。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生命比身体比饮食比衣裳重要，因为衣食只是生命生存的需要，但是生命是你生存下去的根本。所以忧虑不能够使我们增加衣食，使我们得到保暖，反而是我们为增加衣食而伤害了身体的灵性。我们因小失大，我们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常常的为衣食忧虑。我们来到美国真的是很艰难的，刚开始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为身体忧虑，住房子怕没有钱，交学费怕没有钱，其实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也会担心我们突然间就失去了工作，我们如果失去了工作，我们的房子就没有办法去把它配了，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的儿女未来上大学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都不要担心啊，都不要担心，相信神会带领你，神会带领你，因为上帝会帮助你。所以我们刚才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但很多人当我们嘴上是这样说，当我们遇到事情反而不去找上帝，我们来找自己。我们有很多忧郁的人，我们去找医生，找医生， 找这个心理医生，夫妻关系有问题了，你找医生，找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一个小时掐起你90块100块啊，然后给你辅导几半年一年的，告诉你离吧。那你找他干嘛？你还不如把这个钱奉献给上帝了。上帝告诉你说，神人手，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你要学习，这是给你的功课。你如果这个功课婚姻没学好，你下一婚姻还如此，这功课要学习。就像你今天你在一个公司工作，当你在公司工作，你说你没有达到老板的要求，你做的一切，然后你说换公司你还是达不到，你必须你的技能增加，所以你在主里必须生命成长，你才能够让主满意，让你满意，让你的家庭满意。那昨天我们跟邵宇张静证婚的时候讲，如果你的家庭神不满意，你们俩不会满意，一定要上帝满意在你的家。如果你天天争吵，上帝会满意吗？不会满意的啊！如果你的家不敬拜上帝，你不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会满意的。所以你如果你在家里做什么坏事啊，见不得上帝的事情，那上帝不会满意的。所以你的家如果真的要上帝满意，那你一定满意，你一定满意。所以要不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89年我参加了天安门运动，6/4后我被通缉，那个时候我的生命被转了个个啊！我的妻子离开了我，我的女儿与我失散，我每一天被军警追捕，这就是我的生命，那是我忧虑的一段时间。我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作家，我不仅是学生，我那时候在中国已经出了名啊！我的作品不仅被各地方转载上了中学生课本，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有很多人都可以骄傲的东西，但是我才二十几岁，那可以说才华横溢，是不是？突然间，我成了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 不仅是流浪汉，叫做逃亡犯啊。每一天警察在追，我在逃，在人的眼光看来我已经没有出路了，可是在神看来这都是他的旨意。因为我们不信神，所以我们就忧虑。我那时候相当的忧虑，我有大概一个多月不能睡觉，而且那个忧虑到一个极度，我发现拉肚，天天拉肚。后来医生告诉我，拉肚也是忧虑的结果，吓得你知道吗？惧怕吓得，吃什么都不敢吃，然后人迅速的瘦下去。你别以为你胖好，你迅速胖起来也麻烦。我告诉你，同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如果警察没把我抓着，哪一天我可能我就忧虑死了，我吓也吓死了。外边警车一叫，哇，我浑身就抖，我就真的奔我来的，其实不见得，人家可能吃饭去了，吓得要死。你是那人老在那种紧张的那心脏的那种不正常的跳动下，你能活多久？你能活多久？我再一想，我的前途没有了。我在中国奋斗了20多年，我也混得不错，该入团的时候入了团，该入党的时候入了党，该上大学上了大学，该做官是做了官，人家还没能开始赚钱呢，我就赚了不少钱。我在北大的时候，那叫精神贵族，我都是不在学生食堂吃饭，我去每一天都在爱心，我们那叫燕村园，我每次3次饭都在那里吃，那就是我的食堂，那是花钱的。那时候我稿费，大量的稿费，我还认识很多大企业家，连我买书的钱他们都给我报销，说你买吧，你买多少书拿来给你报销。那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过去做新闻记者的。可是突然间，你从一个天之骄子人人羡慕变成了通缉流窜犯人人嫌弃，你从一个过去的作家有收入的现在变成了没有任何的金钱来源，所以你从过去的人人都见着你都称赞你变成人人嫌弃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人间，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很多人没有经过苦难的人呐，我觉得你经历点苦难没什么坏处，否则你永远是温室里的花朵。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把人看的还是那样的美，因为在我逃亡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来帮助我，他们没有嫌弃我。我发现这些人多数不如我，那些比我强的都不敢帮助我，你信不信？我小的时候交朋友，我交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朋友，爸爸常常骂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些不好好念书的孩子，你跟他玩什么？那我一大帮这些朋友，我89年逃亡时全这些不念书不好的帮助我，念书好的不是党的干部就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没人敢帮你，因为他前途无量。这些人要前途没前途，要什么，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反正要命一条，所以就帮助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我给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想一想张牧师当年所经历的，那是很痛苦的，他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他为什么他能够走过来，走过这个忧虑。我那个忧虑，如果我持续下去，我不认识耶稣，我相信我走不出中国。那两年我在深山里，那两年我肯定死掉了，每天想着就是自杀。有一个人老有声音给你，那是魔鬼的声音，后来信了主知道说，你这样死了你就一了百了，你也不会有痛苦了，你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多好，这一种解脱。这种声音会响在你的耳边，后来我就发现怎么死都不太容易，我也试了几次都挺难受的，拿刀对这个动脉一下，哎呦，这血乎连的，这挺可怕的，何苦呢？咱们天门斗士嘛，怎么能这么软弱呢？不行，这个不行，吃药吧，这个药吃了还得跑医院洗胃，最后再死不了，你说白洗一次痛苦，对不对？摸电吧，我摸了一次崩打跟头，很疼啊，哎呦，还没死，很麻烦，看来怎么死都不容易。所以有一个电影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你为什么要赖活着不好好活着呢？有一对夫妻开玩笑，我的老朋友昨天见到我说，我说你们怎么样？他说很好，我们还对付过呢。我说为什么要对付过呢？过要好好的过，孩子快上大学了，这时候就该喜乐的过， 你想孩子上大学，你们俩又重新成为年轻人，每一天甜甜蜜蜜在一起，多好。他什么呀，我见他都烦，他见我也烦，在一起你看我看你都看他都烦了，这么多年了。我说那你来教会吧，看上帝你就绝不会烦，对不对？有天上帝让你用上帝的眼光看你的太太，要上帝的眼光看你的先生，你就不会烦，否则你一定烦，哪不烦呢，对不对？所以上帝为你创造的就是针对你，就对你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神在说啊，在爱的里边没有惧怕。我觉得我很同意这句话，在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后来我信了耶稣，神让我来爱我的仇敌，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学习来为他们祷告。发现我一爱他，我就不怕他。我一见到警察，我心里就说主让我爱你的，所以我见到警察也不害怕啊。那警察就你不害怕，他也不知道你是通缉犯，对不对？你通缉犯才害怕的，不是通缉犯怕什么？所以每一次到上火车，我逃亡时见到警察，我还主动的跟他们说话，还递给他们烟抽啊。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我见到两个这个警察去佳木斯的路上，我们就坐在对面啊，心里挺害怕，突然想爱他吧啊。我哥哥不也是警察吗？就把他当我哥哥好了啊。你这个感觉就很好，对不对？你就爱他，哎，你就不怕了。我说你怕脸煞白，你当然都坐都坐不住了。警察，你过来，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那警察就突然看到我，哎，看你挺面熟。那我吓一跳。我说你别看我面熟，你看面熟的人啊，没什么好事，肯定通缉犯。他最后说对了，就是通缉犯。啊，你看他知道我通缉犯不敢说这个字儿的，对不对？那我说出来他就不害怕了。他说我肯定不是。他说你像一个人。我说你看我像谁呀？他说你像王丹。啊，不是，他说你，我说你看我像谁？你看我像王丹，像沃尔开西啊？他说你不像，你像张伯礼。我那一讲，那不正是吗？你这眼光还不错。那我就说，哎，那你抓住他没有？他说没有。我那怎么没抓呢？他还不高兴了，那你抓去啊。因为那么好抓的，人家能被我抓到。人考进北大的，你想我小学生抓人大学生开玩笑吗？我能抓他，我不也去北大了吗？哎，你看他还蛮谦虚的呢。然后有人说，哎，最近在哪个农场，我们公安局长说发现了，结果我们开车去发现一个盲流，跟不是他啊，瞎跑一气。我告诉你啊，不好抓的，坐对面都认不出来。我想那是，我就坐你对面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你不惧怕，在爱的里边不惧怕，你就可以战胜忧虑，战胜忧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生命、生活去忧虑。有的忧虑是你自找的，因为你把自己的生活提得很高，你提的不是上帝给你要过的生活。也许上帝是让你过一个普普通通人的生活，一个平凡的生活。那你就过这种生活，你总想自己的生活去辉煌啊，你要享受美国的这个物质啊。其实我们在美国，我们知道我们享受很多现代的东西，也不一定非得享受这个物质。其实你看在现代的社会里边，得忧虑的人多，得癌症的人多，对不对？你发现那种陶渊明式的田园风光里的人是不是很少得癌症啊？为什么？心情所致，压力所致。你愿意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你一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要学习，我们有一种田园式的心情，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有田园式的心情。那这个就不简单，这个心情从哪里来呢？从耶稣基督来。你看耶稣从来不让你看大烟头，不让你看火车啊，说你看那个飞多快，不让你看天上飞鸟，自然的，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报纸，有一小故事说的很有意思，说当年在夏威夷岛有一个渔夫，每天早上起来他在海边奔跑，然后呢他打几条鱼啊，他也不穿什么，他就底下就穿那么一个树叶子啊，就像亚当一样啊，然后呢陪孩子和妻子喝下午茶，黄昏的时候跟孩子出去玩游泳，然后晚餐的时候太太做好晚餐吃完了，太阳一落山抱着妻子睡晚觉，睡觉了，这个周而复始的过这样的生活。有一天一个纽约人来到了夏威夷，纽约人就说，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多打一些鱼，我不打那两条，他每天就打两条就不打了，打多他就放掉。 啊，那个人就说，那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打多鱼，你可以多卖钱呢。他说，然后呢？他说，你卖了钱呢，你就可以买更大的船呢。他那说，然后呢？他说，然后你就可以建个渔业加工厂啊，然后你把那船把鱼做成罐头，运到世界各地啊。他说，那然后呢？他说，然后你就成了一个大公司啊，你就变老板了。他说，那然后呢？他说，然后你的股票就上市啊，你就赚更多钱呢。他说，那然后呢？他说，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了。他说，这有多少年呢？他说，哦，得50年。他说：“那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就可以每天在沙滩上散散步，陪孩子玩一玩，陪老婆睡睡觉，然后你每天可以轻轻松松，哎，喝喝下午茶。”他说：“那我现在不过就是这日子吗？我现在过的就是这日子。你让我转50年这个圈累成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孩子也没了，大了，老婆也老了，这个什么都没了，我心长阳光没心情了，身体没健康了。”你说是夏威夷人聪明还是永州人聪明？我说夏威夷人聪明。我说夏威夷人聪明。我们人很多，我们就需要那个圈儿，那个圈儿为了证明一个东西，结果我们赔掉了生命。所以耶稣说，你要赚得了全世界，你赔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有什么益处呢？那今天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工作，都去像夏威夷那样打鱼。我在山里打2年鱼，没收入，没人给我钱，我打的鱼多了我也吃不完，我还是放掉。我发现我能够体会到夏威夷人的心情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只要是身体所需吃饱了，因为你没有冰箱，你必须放掉它。哎，人家那个自然里边那个河里边给你养着，你再去捞嘛，对不对？你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人就是要绕一圈啊，然后我们工作一忙压力一大，我们就不要去教会了，不去教会了，我们就不懂得这个生命的最主要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他不懂得敬拜主啊，他就不会找到生命的那个源头。一个人如果他说，哎，我闲散的时候我就来教会坐一坐，我来听听牧师讲道，唱唱诗歌，那这个生活是你一个消遣的生活，不是你一个信仰的生活。所以当你不闲散，你忙的时候，你肯定就不来教会了。我们很多人也是，当我们一头疼，我们就说不要去教会了。你头疼才应该来教会祷告嘛，要神来医治你嘛，是不是？我们工作压力一大，他说不要去教会，因为工作忙。你工作压力大，你才要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你知道你怎么去对付这个工作，因为靠你不能。所以我们要学到这种属灵的规律，属灵规律。有的时候我们夫妻关系不好了，或者儿女关系不好了，或者跟教会哪弟兄姊妹有不同意见了，我们又不去教会，又不去敬拜主了，因为你还是没有信主。当你信了主，你知道耶稣是你和好的宗保，他可以因为他的宝血你恢复一切的关系。因为你的宝血，因为你的罪被赦免，你可以跟神恢复关系，你可人跟人恢复关系，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边来像耶稣基督所让我们看见的。他让我们看天上的飞鸟，他告诉我们，他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他这里的不种也不收，不是说懒惰，不是让我们懒惰。圣经说，如果你不工作，你就不得食，啊，不工作的人不能有饭吃。那么这个工作是你的一个必须要做的。当你做的时候，因为你在工作中找到快乐，你在工作中身体健康，你在工作中你发挥了你上帝给你的智慧，那这个很重要，要工作。我们不是懒惰，不是很多人不上班的啊，不工作的。上帝不是鼓励的，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告诉我说，我们要看那个飞鸟，神养活他。你不比飞鸟工作的多吗？你不比飞鸟智慧的多吗？你不比飞鸟积蓄的多吗？神一定会保守你，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你窝是什么？飞鸟一分钱都没有的，那穿着最美丽的衣裳，是不是唱着最美的歌，活得最快乐？没有忧愁。耶稣让我们来学习飞鸟，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是神的创造，我们是让神让我们管理天上的鸟、海中的鱼和地上一切的走兽。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 我们第三点看到忧虑有害无益。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耶稣在第六章二十七节讲了一段经文，是这几段集结经文的重点。他说，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懂，我们都知道，忧虑不能使寿命增长，只能使寿命减短。忧虑不能使头发变轻，只能使头发变白。忧虑不能使头发增多，只能使头发减少。我们都懂这规律，可是我们活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学习，因为忧虑不能改变神所既定的旨意。我常常想，我做牧师是因为神既定的旨意，他创造我，他就预备我要做牧师的，无论我怎么逃，逃不掉，逃不掉。所以原来他让我在学习中，他让我学习写文章，让我学习唱诗歌啊，让我学习到山里边忍耐那种寂寞，都是为了预备这一天让我成为一个他的仆人。所以你是预定的，你的生命如何是上帝所预定给你的。所以你要当你自己去超出上帝的 worry， 那你是上帝给你的这种设计，你就 worry 了。比如说上帝设计你，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可你非要做总统，你老去瞎选去，花了不少钱还没选上，是不是？有的设计你本身就是个文人，你非得要去打仗，到战场上逃兵啊。所以你要活出上帝给你的位置来，你要寻找上帝给你位置，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你遇到任何的压力苦难的时候，你都会把它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功课。当我遇到我被通缉的时候，后来我明白，如果我不被通缉，我也不会认识上帝。如果我不认识上帝，我没经过那些年的苦痛，包括我疾病，那我也不会这个今天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这都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引导，一步一步的引导。六四以后我来到了美国，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对我是很有吸引的。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哇，美国太好了。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我当时去的地方叫普林斯顿啊，那是美国的一个最著名的大学啊，那大学很漂亮啊，虽然跟北大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但是那个校园很吸引我。我发现在那个大学校园里边，哇，真的是好像人跟那个动物可以同时居住。它不是动物园，那个鹅啊，他们叫 goose， 多得不得了，成千上万的落在那里。哎，我就想这不用买鸡了嘛，这就啊，那他们告诉我这是不能吃的啊。我说好吃怎么不能吃？那红烧燕脯那出名着呢。他们说这不能吃，没人吃，你去吃人家骂你，人家找你给你告你抓你，你不能吃，这是动物，我动物就是吃的嘛。我在山里面的观念就是这东西是给我吃的啊，那怎么不能吃？然后发现这地方真好，那野鸭子在你面前大摇大摆走，你根本不害怕。他怕你干嘛？因为他从来就在一种和平的环境长大的，他不知道有这种害怕。在中国这东西早是下酒菜了，你看还赶我在我跟前走，离远我都追上去的，对不对？而且更有甚者，有的鸭子当着我们的面敢下蛋啊。有一天我跟曾毅我们几个老朋友苏小康，我们看到那鸭子在下蛋，我们就在那看，哎呦，他根本就不怕我，动都不动。我说你说下完了蛋咱们拿回去吃怎么办？那你鸡蛋那么便宜，你拿人蛋吃干嘛？环境是我们的生命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不对？我觉得太好了，这美国太好了，这美国就是我们所向往的那种天堂。因为圣经说到天堂的时候，那个时候人跟动物可以一起相处，互相不搅扰的。我发现这是啊，而且他们奇怪，那个有地不种庄稼，都种草啊，种的哇，这个很奇怪。所以很多奇怪的东西觉得好，我觉得这个好好的学习，拿一个学位啊，北大的学位没拿到，咱们拿普林斯顿大学的普大的学位也不错啊。所以拼命的学习啊。那个时候老师，我去了我们的那个有个校董请我吃饭，还有余英时教授啊，他们说只要你的托福考过600啊，550也可以，就给你全额奖学金。你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多少吗？啊，一年要5万美金的。 全额奖学金，我发现比博士毕业挣的还多呢。哦，我们的学费就4万多，这你一年的生活费最少要1万多，要5万美金，所以我看这不错。没多久我病了，一病四年。你可以说上帝真的是很幽默，或者上帝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当我4年病好了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博士都读完了，他们拿着全额的奖学金读完。可当我生病的时候，当你人一生病的时候，你第一个情绪是反应是愤怒，对神的愤怒。你觉得神不爱你，上帝不公平。我就想，上帝，你让我来到美国，你让我看到这么美好，你不让我看见也就算了啊！在中国的东北是看的都是脏的要死的破墙啊，大狮子啊，不是那个外边跑大狮子，在你身上咬你的狮子啊啊！这个成天看这些饥饿、贫困，你看到这东西死就死了，你看到美好再死，心不甘呐、啊，你知道心不甘呐、啊？哎，医生给我化疗。说，我说那我为什么？他说你化疗，你头发要掉光，你的骨质会疏松，那你什么什么样什么样？那我说那为什么要化疗呢？他说那你还可以活呀。我说能活多久？他说你要如果化疗的话，你3年应该没有问题。那我说不化疗呢？他说不化疗很快啊，1年就完。那化疗也很痛苦啊，我化疗了半年，大把大把的头发掉下去。那每当我一看镜子的时候，我就完了。你说那我能不忧虑吗？我每天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对神愤怒，我觉得神不爱我。我看到我那些天门的朋友不信主的，神很爱他们的，枪一响他们就逃出来，一点都没受着吓，拿着通缉令到美国办绿卡。没通缉令还难办呢，我告诉你，拿通缉令到绿卡就办到。我那通缉令就在中国2年把我封锁，每一天我就逃，警察就追。其实我刚刚逃到这个健考的地方，我刚要上学，我就疾病就进了医院。哎，我说神啊，你不爱我，你爱他们。我发现神有时候爱这个不信他的人，信他人反而神给我们很多的苦难，不懂啊。我从此不读圣经了，谁一跟我说上帝，我说你远点，不要跟我谈这事情。我在医院里有半年不读圣经，跟我一起信主的人都受洗了，我就不受洗。但有一天啊，我觉得好像我活不过天亮，我就快死了。那天特痛苦，我那个时候我不能小便，我必须插管子倒，我也不能吃东西，我是输氧，我的氧气也不够。那时候我的甲状腺很大啊，比血糜的还大，我的甲状腺那这么大，底下这个脖子都是跟这个脖子一样粗的，哪儿都不对，我是肝癌、肾衰竭，所以很多的疾病没有一个地方对的。那天我就觉得不行了，就像刚才我们读到那个，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快死了。但是我病了半年，那化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我说牧师我不行了，我快死了，我今天想明白了，我跟神愤怒，我这个不合算啊，他是上帝呀、啊，你想我生气，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吗？我说我想明白，他说你明白了，我说明白了，我说现在我也不生气，我也接受这个现实了。你得了癌症，第二步是接受现实。我说我知道活不多久，所以我要计算我的日子，我该怎么活。那时候我就开始写我那本书，我那本书我就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也不再学英文，我也不再想读未来什么普林斯顿大学，那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我就说我要受洗，我地上什么都没捞着，这一辈子我要捞天上。我不能地下没捞着，有一天我到主那里，主再不认我，我什么都没捞着，你说那我多亏呀、我亏死了。所以我说主啊，我要捞天上的，我起码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上帝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虽然前一段对他有点意见，可是他也不能这个，因为我这悔改了嘛，我也不能你把我搞成这样，我这有点意见也正常嘛，对不对？我这个那牧师说不错，这想法不错，可是今天不行，今天半夜3点钟你我怎么受洗啊，这么晚啊，你明天再说吧。哎，我说不行啊，你得来啊，你这个你不来那明天我死了怎么办？ 你这个人这个有病以后心里都不正常的。我就心里想，你不传道吗？传道传道，随传随到吗？为什么不来？牧师没来。后来我们那个蔡弟兄蔡姐妹来了，马来西亚这对弟兄姐妹，袁立明弟兄也是他带信主的，对我很多的关心啊，他们来为我祷告。那一天我把自己交给了主。但是有一蔡姐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伯利弟兄，你难道不能够你的积极一点吗？你的祷告积极一点吗？你让神医治你可不可以？我说那怎么行，我都这样，医生都说不能。他说医生是属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让他医治你，你祷告，你只要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做牧师。那我当年就跟你说，来的时候让你做牧师，你不做，那时候他不仅让我做牧师，只要我做牧师，他连他女儿都嫁给我了。那我就不干，你看这病了，人女儿也不爱我了，你就跑别人找别人去了。所以这个总而言之，这个总是亏大了，我那个是亏大了。我早顺服，那我就真的是什么都得着了，感谢主。就不顺服嘛，他说你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做牧师，神会医治你的。哇，那从那天开始我转换一种祷告，我说主啊，您来医治我，如果你医治我，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我做牧师总比死强吧。你们没在疾病中痛苦四年，你不知道那是多么的痛苦，所以我很理解疾病中的人。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尽管有病，可是我要喜乐。我就看一个人跟疾病他能够搏斗多久啊，那上帝可能就要我做一个实验呢，那我就要靠着上帝得胜啊！所以每天唱诗歌啊，弟兄姊妹来跟我在我的病房里聚会啊，祷告，很喜乐。哎，上帝真的就医治我。我化疗结束以后，医生说：“哎，你这化疗效果不错，如果七年没有复发，你就没事了。”我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啊，我的十年没有复发了。我93年离开的医院，11年了，感谢主。啊，所以在后来我虽然还有2年的一点点的在缓和的，就在治疗的缓和期间，但是感谢主，神给了我。可是当我一出院，我的忧虑就来了。人要死的时候也不忧虑了。我一进医院，你知道我那医院的病房多少钱？那个时候$1,600一个晚上。我住在美国，那现在更贵了，现在大概据说3000多了。我住在那个病房，是因为我刚进医院，这个美国的老总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那医院院长一看，哦，其实还认识总统，总统给他写封信，哇，这下赶紧换病房，给我换一个全医院最高级的病房，还带会客厅的，大沙发，然后我的病房在里边，外面有会客厅，摆的都是梵高的画，嘿，那不错呢。那我就说这多少钱呢？医生说哦1,600。我说那个换便宜点的吧。他说哎，反正你也没钱。对你来说1,600跟400块钱是一样，意思一样。那我也听明白，他的意思，反正你活不多久，你住吧，你也不用付。没想到我住了1年多的医院，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死不了了，这麻烦就来了，账单就寄过来了，你活着就要付这钱。所以我很理解你们活着的时候忧虑啊。啊，这账单寄来了，我一看，我这不小啊，哪个都10几万呢，加到一起没有70-80万也得50-60万了。啊，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一小账单，我后来那账单有中国一句话叫狮子多了不怕咬，死猪不怕开水烫。所以这账单来了，我一看哈，这个8000，哎呦，这个很小，你们看8000，我朋友一看，你看后边还有零呢，我看哎呦，后边还有零，8万，没小的，加一起我估计得有100多万，那怎么办？我就算一下，我读书啊，我读神学啊，我要读神学未来，我读4年神学，我毕业，那时候我毕业已经快40岁了啊，当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工作，我工作40年，做牧师，牧师的薪水多高？你们知道啊？我一说，哎呦，就还不清这笔债啊！我这辈子不吃不喝，我都还不清这笔债，那我活着什么意思了？没意思了吗？哎呦，这个很痛苦啊！我每天看账单，后来我说搬家吧，赶紧搬家。搬家，美国也有社会安全号，你搬家了跟过去，哎，这个账单跟过去，你都不用通知医院，啊，就跟过来。 医院天天给你打电话说你必须得还一点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块钱薪水呢，所以你必须得还。还多少？没钱呢，我账号里没钱，这2000多块钱是啊，刚够我生活呀，我租一个房子就700，那是啊，一个1 bedroom。那总而言之，你这个生活费差不多了，你能还多少钱呢？有一天，那医生他们有叫社工人员打电话给我，说伯利啊，医院要你还钱，你还是还一点呢。我说，哎呀，没有钱呢，我真的是没有钱。后来我突然明白，我说，哎，我爸有钱，找我爸好了。他说你爸在大陆发财了，你爸是贪官污吏啊？我说我爸是天上的阿爸父，找他。圣经前几天我读圣经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的。你的医院算什么？对不对？医院也是我主的吗？找他，他说那怎么找？我说祷告啊。他说那你该祷告啊，你欠债我祷告。我说否则你老找我老给我 worry， 你就祷告了，上帝给你钱，你再打电话给我，要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啊。他真的后来就不给我打电话了。哎，有一天你打电话说，哇，感谢主，阿爸给钱了，伯利你不用担心了，你填个表好了，给了我2张表格。我填完了，如实填一下你的收入，银行的账号多少钱，填完了我寄出去，上帝就给我免了。哈利路亚。如果那2年我 worry 死了，我被账单压死了，我就没今天。然后死的时候欠一笔债，我现在全还清了，上帝为我还清了。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其实不光犯了多少罪，我们欠了多少债，上帝耶稣的宝血就会把你洗净一样，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那天开始我昂首挺胸的贷款。我新造的人，我不欠，我可以贷款。那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会带领你走出你生命的忧虑。有一个德国的医生，他遇到了生命一种跟我一样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么他虽然性质不这个表现不同，但是性质是一样的。他的儿子19岁，是德国最好的一个大学的学生，在游泳的时候淹死了，在河里边游泳，夫妻仅有的一个儿子。他把未来的盼望，他们两个都是著名的医生科学家，盼望放在这儿子身上，结果儿子19岁死了。他们两个陷入极度的悲哀中。就在这悲哀的时候，这医生非常懂，他如果这样悲哀下去，他一定会得癌症。他就告诉他太太说，我们俩是癌症的医生，你不能够这样忧伤下去，你这样忧伤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在这个上的，我们是医治，应该医治更多人。但是太太走不出来，这个姐妹有的时候啊，他哎呀走不出这个。这个先生就每一天去找病患去研究，然后帮他们治病，从里边解脱出来了，然后也来到教会来敬拜主。那么他太太也来教会，但是没有解决，后来太太得癌症死了。就这个先生呢，他就研究了10000多病例，都是得癌症的病例。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得癌症的人第一个诱因就是忧虑，第一个诱因就是忧虑，得癌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你遇到了这样困难的时候，你忧虑在里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癌症由忧虑而来。今天在美国，4个人就有一个有癌症，而且还在往前发展，往前发展。过去的大肠癌是第7位，现在变到第4位，是因为你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所以以后我会给你们在小组团契里边搞点健康讲座，这个健康讲座。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医生，你们可以来知道这个，因为上帝创造你的食物宗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你11点之前不睡觉，你的睡眠肯定不好，你不可能缓过来的。你的肝不会好的，11点以后睡觉。如果你早上不吃早餐，你的胃一定会不会好的。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上帝的设计。你说 I don't care， 我就不按照上帝的设计，那你就错了。举个例子，比方说汽车，这个汽车是有人设计的，对不对？他依这个设计，他会告诉你要加什么机油，加什么型号的汽油，然后你的水要倒多少，多少迈尔你换机油。 你说 I don't care， 我就不理你这个设计，我也不看你的说明书，你的 design 怎么样，我更不理你，我就按我的想法，我就拼命开啊开。本来你开到200迈就180迈，你非开280，你开到最后踩到底走不动拉倒。然后你汽油人家让你加，你就不加汽油，你说我加汽水呢，我管你呢，反正我汽车我说了算，汽车是我的，我说了算。哎，是生命是你的，身体是你的，是上帝创造给你的，你来用的。可你不按照上帝的那个设计去用，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用，那你一定会出问题吗？一定会出问题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主？我告诉你们要认识主。当你认识主，你会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中国医药导报也告诉你认识主，认识主。不信主的人都知道，只有认识主，你才知道你生命的设计是什么，生命的设计是什么。有古诗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悲伤忧愁是人间的常态，但是你不能在里边出不来。弗洛伊德说，在哀愁忧伤哀痛的时候，世界会变成萎靡和虚空。陶渊明也讲过这样的话，在《归去来兮》中，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昔惆怅而独悲。”所以，忧虑是人灵命成长的一个障碍，忧虑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障碍。那么，你怎么能够去过一个不忧虑的人生呢？认识主，因为他是你的避难所，来没？把自己交给他，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你是他所设计的，他给你一个喜乐，他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绪叫喜乐，你不要去用，你反而去用忧虑，你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每一天要喜乐，你常常想想我多久没有笑了，我已经多久没有笑容了，我多久没有唱诗歌了。比如在家里一有压力唱不出来，你来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唱，就把你打破那个忧虑，冲破那个阻碍，然后让你的灵来自由的运行，像神的灵在你的里边自由的释放。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这3个星期会连续的讲忧虑的问题啊，因为马太福音经文就正好讲到这儿。明天我会下个礼拜还接着讲，再大下个3个礼拜，所以你可以动员你家里有这样的问题的人来听。那么这个信息是神对你讲，是耶稣基督对你说的话，那不仅是对我，也对你。我从忧虑中走出来了，所以我有了健康的身体啊，我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啊。我相信你也会。你不要看眼前的，你要看飞鸟。阿门。哈利路亚。在后边，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把后边的拿到前面，小严，把那拿到前面来。
是我们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迷茫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歌颂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安静在主的面前。当你坐在你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对主说，主，你除掉我的忧虑，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让我靠你的爱来过得胜的生活。阿肋路亚。当你坐下的时候，你把你的心打开，让上帝的灵在你的心中来运行，你把你的一切的忧虑交给他，把一切的恐惧交给他，把一切的困难交给他，相信他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你的山寨盾牌和力量。哈利路亚。你自己来对主祷告，你开口也可以，你无声也可以，你只要用你的心灵和诚实说，主，你来帮助我，因为你是我的帮助。主，我把我的家庭交给你，把我的先生，把我的妻子交给你。主，你把它塑造成一个你所爱的人，把它还给我。你对主说，主，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把它塑造成一个你所爱的孩子，你所喜悦的孩子，你还给我。你对主说，主，我把我的工作，把我的家庭交给你，让你每一天在我的工作中满意，让你每一天在我的家庭中满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你的避难所。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中有多少的苦痛，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当你真的愿意把自己敞开，坦然的无惧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他的爱就浇灌下来，他帮助你，他让你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有忧虑，你愿意对主说，主，你来帮助我，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当你举起手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你的里边，他必成为你的安慰，因为他就是你的安慰。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在今天说，主耶稣，我愿意投靠你，让你成为我的避难所，成为我的力量，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小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上帝是你的力量。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引导你一生靠着他喜乐，靠着他得胜，靠着他来过一个自由的喜乐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为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为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来赞美，来感谢他们今天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他们愿意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求你来保守他们一生的道路，主啊，让他们每一天靠着你喜乐，除掉他们的忧虑，除掉我们一切眼中所看到的困难，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在今天愿意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啊，当你愿意说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帮助。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再把这首诗歌来唱一遍，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诗歌。我们都开口，不管你会唱不会唱，你都把心打开，把嘴张开。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